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证道的主题是患难中的得胜者。经文在诗篇第46篇。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年。盼望这新的一年，我们更多的来经历神，更多的来经历他的同在与恩典。我记得有一次，我忽然之间在家里找不到我的手机。刚从外面进来，明明看着外套衣服都穿得好好的，走进来怎么忽然发现我的手机不见了，手机在哪里，手机在哪里，到处找，到处看了。后来就叫我太太你赶快拨我电话，拨我的电话给我，好让我知道我的手机在哪里。然后呢，其实心里面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放在刚刚卖场的哪里，或是刚刚最后一次我拿手机在哪里，心里面很慌张。忽然之间听到有铃声在响，奇怪，手机在这里面呢，开始循着那个声音去找，慢慢感觉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后来就发现，在我的口袋里发出声音来了，原来就在我身上，我却一直的在往外面找。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圣经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结果我们好像都忘记了，结果眼睛都看外面，随时的有发生什么事情，或是在患难中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急着在外面寻找，主啊，你在哪里？我要怎么样帮助？我的资源，我的帮助在哪里？殊不知，你的帮助，你的救赎主，就是与你同在，与你我同在的主。好，让我们再透过今天的经文诗篇46篇来看看，为什么在这历史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以神学家非常看重在这样的祷告生活之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最能够展现基督徒生命的韧性跟希望不仅在顺境当中，在患难当中也是如此。最佳的写照就是从诗篇里面来看到，有赞美，有祷告，可是也有哀求，也有呢寻求神的帮助，也有呢在绝望当中因着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祈求，回想到上帝过去他所做的，却在这当中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依然展开双手，张开我们的口，来赞美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拯救。在诗篇46篇里面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有提到，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弟兄姐妹，这里有讲到三点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认识神。诗人在这里写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避难所，力量，帮助。而且呢，这帮助，这拯救是随时的，随时的。他第二节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轰翻腾，山虽因海战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诗人在这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真正让我们不害怕的，不是说我们拥有了什么，或是说我们去找到了什么样的人有权势的，有地位的，或是谁真正能够帮我们解决什么的，而是看到如果连海跟山都是我们的神掌权，那这样的一个永不惧怕的心，是来自于这生命当中更多的经历我们的这一位上帝，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应许的，所扮演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随时的帮助。避难所，我们都知道，避难所不是我们要的时候才来盖， 避难所是早就要预备好了，预备好，而且要盖得好，能够防范事先能够想得到想不到的，所以要越坚固越好，及早准备好，而且要越隐秘越好。我相信我们的神刚好是都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外在的挑战，也是内心的挑战。有时候内在的挑战往往比外在的还来得艰巨。我们也知道人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而这力量不是在于你是有多少的肌肉，你锻炼的如何，你多么强壮，重点就是我们的生命力。这生命力这三个字谈何容易，有的人非常的坚韧，能够面对挑战一而再再而三克服等待然后超越，有的人的生命力脆弱，脆弱稍微有一点点挫折压力挑战几乎就快垮掉了。然而在我们一生的信仰当中，神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永恒，它是我们的力量。诗篇不断地告诉我们，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要用，你要寻求，你要想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在你里面了。你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它已经都知道了。它让我们的身体、心灵，让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在它里面有丰盛，因为它的话语是不断的喂养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他的同在让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回头会想到，我们知道以马内利的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孤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会不断的赐给我们信心，更新我们，让我们想起神所说的一切话必定都要应验，因为在神不能，在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一位凡事都能与我们同在，而且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当然，这成为诗人当中所说的，他们所认定的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无时无刻的。而且在这个诗篇91篇里面，第一、第二节也提到，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努力，大部分很多人都会觉得靠着自己努力有今天的结果成果，靠着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认真，比别人刚好机会多，靠着我们跟上司跟我们周边的人随时人际关系的经营非常好，靠着我们很多的经验，我们的甚至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听过的所读过的书，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可以觉得是我们所依赖的，能够促成今天自己这样辉煌腾达的事业，以及在业界有一定的声望跟地位。然而当我们回到诗篇里面，这些诗人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挫折是顺境，他们总会提到真正让他们所依靠的是耶和华我的神。这个依靠是一个绝对的安全感，是一个保护，是一个永远的承诺，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信心，来自于他的智慧、荣耀、能力、恩典，以及他向我们所有一切相信的人，对以色列的百姓，对我们今天21世纪读圣经的人而言，我们都能够在 在这个圣经当中看见神的足迹，从亘古到永远，真的是应许他，应许我们，以及他的信实永不改变，他的爱中彰显了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上帝，能够知道他是怎样的爱我们，他是怎样的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来彰显什么是爱，到一个地步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这个爱为要成就我们与他和好的关系，使我们因他得救。弟兄姐妹，我们所依靠的是从现在到永远，不是一个永恒短，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好像是流行，今年流行完了，明年的流行别的。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我们能够常常思想的，就是因为从神而来的话语，把我们常常带到过去，神如何与我们同在，与众百姓同在，他的作为，他所说的话，他所应许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的面对我们的明天，面对我们的挑战。因此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依靠，我们的避难所。在这一个经文当中，诗篇91篇第1到2节也他也这样说，他说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的拯救超越我们所想的，人在急难当中怎么会有尊贵呢？当我们想到这一个大卫这位以色列的君王，我们会看到，我们会想到一个君王怎么会落魄到被扫罗所追杀，而且要躲在洞里面，今天躲这里，明天要躲那里，免得被逮到，怎么会这么窝囊呢？不是神恩高了，已经用恩高了油膏他了吗？怎么会开始了他逃亡之路了，这么没有出息，感觉一点颜面都没有留给他。然而这整个的过程，我要成就他后面的神给他的计划。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逼迫当中，他也经历到神更多的保护恩典同在。因此真正让他得以倚靠的，不是他旁边那一些保护他的保镖，这一些跟随他的人，这一些勇士，而是与他同在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从他小的时候击败哥利亚的，就已经奠定了这一个真正的能力是从神而来，不是从那几颗石头，也不是从他平常训练的这一个命中率，也不是说他有多大的这一个能耐。世人看到的，他自己经历的是与他同在的那一位耶和华上帝，跟他一起征战的上帝。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歌颂，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常常甚至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歌颂他，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真的神是我们永远而且是随时的帮助，已经在那边等你了，预备好了，就是那个防空洞，那个避难所很早就盖好了，准备随时的时候你可以躲进去，可以保护你，成为你永远的依靠。我们至少知道如果万一危险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哪边去，而且要透过练习，平常要练习的，不是防空警报响的时候才来想说啊，我应该要跑哪里，结果呢大家所有的村子的里面的人都跑到同一个，当然就挤不进去的。平常要怎么样，要分配，要演练，要练习的，最重要是已经要知道他在哪里。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所知道的避难所随时的帮助，就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耶和华以马内利的神。 透过他的独生爱子再一次彰显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好，所以第一点我们刚刚说到神是我们的拯救，第二点要说的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避难所，我们刚刚有提到避难所，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诗篇46篇第4到第7节里面有特别提到有一道河，他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第5节说到重点，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哇，我们知道在西西家建那个水道保护他的城，我们就知道这个大卫的 这个后裔就在耶路撒冷的西城跟这个坟门的200公尺之处呢，他在那边呢就是大卫以前在宫殿的这个所在地，在那个地方也是所谓叫做基训泉，就是在西西家水道的地点。那我们知道城堡需要有保护，城堡需要能够有坚固的这个外墙抵御这个敌人的入侵，甚至它外面有一层护城河。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这样坚固的城墙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当如果够多的敌人把你这个墙层层的围起来，围你5天7天70天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你会面临什么？食物短缺，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可能缺水，他们那时候没有电所以不会缺电，缺水最撑不久的，缺饥饿还可以撑，缺水是万万撑不久的。所以西西家的这一个智慧也是先人的智慧，在那里老早他们就有预备一个有一个水泉，从外面的一个泉源，泉水的泉源引取到从地下输到这一个这个城堡里面，让他们可以抵御外来的入侵的这一个威胁。这在这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想到他说有一道河，这河使神的城欢喜。哇，当然以西西家来讲，他的百姓一定会很高兴，我们有这样的好的有智慧的领导者君王，能够想到为我们预备，我们只要他领导我们，只要这个水泉还在，我们不怕外面的敌人围我们的墙，我们也不怕说我们会缺水。所以他们因此而喜乐，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确据可以依靠。弟兄姐妹，那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在，我们有圣灵同在，最重要的我们有一股活水，远比西西家的这一个泉水还要让我们觉得有盼望，有力量，有希望。就是约翰福音4章13节到15节所说的，耶稣说凡喝这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姐妹，你我都拥有这个泉水，只要你来带着信心来到耶稣，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一生救主，领受他的同在，那泉水不是外面去挖的，他要赐给我们源源不绝的永不再渴的这个泉水，而且要直涌到永生。在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8节说类似的话，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姐妹，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水龙头一杯两杯水，也不是说我们有一桶水两桶水，最主要的就是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弟兄姐妹，是江河，是源源不绝的。想到江河，我们想到那澎湃的声音，想到那力量，想到那清澈，想到那展现生命力在它两旁所生长的所有的植物，青翠盎然，这种气息，这种大自然的景象，让我们想到神的同在。难怪刚刚诗人在这一个诗篇46篇第四节，他说有一道河，这个城里的百姓为此欢呼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呢，因为神在其中，神在其中，这城就不动摇。神在其中，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神的同在，这位神不是别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过去他如何为他们来征战，与他们同在，如何供应他们。从有以色列的历史开始，到他们在整个的埃及地，以及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一位上帝，是与我们同在。今天在城里面，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也是给我们活水江河的这一位上帝，在其中，在你我的其中，在这教会中，在你的家中，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我们要欢喜快乐。这城有神同在，有他的活水在我们里面，是让我们喝了永远不渴的，如同江河般永流不息。只要我们来，只要我们亲近他，只要我们来到他的跟前，谦卑我们的心，常常来到他面前，倾心吐意，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话语，领受他赐给我们信心的灵，让我们可以常常的来明白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救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难怪不仅西西家的百姓要为他们君王的智慧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这一个秘密的渠道的活水来感到高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当为能够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要让我们喝了不再渴，活出活水的江河，这样的一位上帝，这样的一位救主基督，今天要与再一次确定告诉我们，他就在我们当中，他要让我们永远不再面对生命而干渴，找到真正生命的源头、力量跟信心。所以我们说了，在诗篇第五到七节，尤其是在第五节，我们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这个不动摇也再次的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再次的确立我们这位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是以撒雅各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我的上帝，今天在我们当中。生命记33章27节里面说到，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撵出仇敌，说毁灭吧。真正的为我们征战的上帝，真正的赐给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居所，保护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饱足的， 赐给我们生命的同在的这一位上帝，是永生的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现在是不是过去的帮助，是随时的，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我要讲的就是第三点，神与我们同在。神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的拯救，更重要的就是他是我们的同在。46章8到11节里面，诗人提醒我们要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思想，当我们在遇到患难挫折，当我们遇到觉得一帆风顺啊，好像就是人生就是这么如意，这么快乐的时候，好像一切都很顺利。不管你在顺境在逆境，诗篇提醒我们要记起过去今日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好让我们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他，我们才不会迷失的方向。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在所有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指引，我们只有了这个清楚的指标，我们可能能够走在这个路正确的道路上。我们有活泼的生命，我们有充满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才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才可以面对我们随时的挑战。我们的生命需要常常在基督里，在神里面，当我们常常回想他过去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常常思想上帝的作为，就会像这个诗人在第八节里面也提到，他说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弟兄姐妹，耶和华的作为确定我们什么是可以我们真正的依靠的。依靠人，每一个再伟大的历史人物有一天都是会告诉，在记载他的在这个他的事迹上面，最后一定会写他死于几年几年，他死了，最后某某人死了，某某人死了，死于几年。所以有气息的到后来还都是会死。我们所依靠的，不管是我们的有形的这个建筑，或是我们所掌握的这些物质，都没有办法与我们在世上短暂的生命继续能够延伸进去。真正能够延续到永生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应许的与我们同在，以及他再来的更新新的创造，在里面得着永生永恒的关系跟生命。这样永永远远的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永远的膀臂，这是在生命记33章27节所说的。诗篇91篇第1到2节也说到，他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依靠。而且在诗篇91篇第7节也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祷告，来面对祷告的生活。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被回应，好像上帝掩面不看我们，好像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拼命的祷告，拼命祷告，好像听不到回应。就像有一次这个有一个牧师的女儿 小小的女孩子，最听爸爸的话，每个礼拜来跟爸爸去教会，然后她都坐在前面第一排，听了爸爸讲道。然后呢，即使她心中常常有一个疑虑，因为这个小小的女孩，小女生，还没有上学的小女生，六七岁，她有时候心中都有一个疑虑，对这个信仰。可是最大的疑虑就是她可能每个礼拜呢，坐在前面的时候，他总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他爸爸要讲道之前呢，都要头低低的，然后向上帝来祷告，祷告完才开始讲道。其实他很早就想要问他爸爸这个问题了。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那一天主日完回家的时候，他问他爸爸说，爸爸，你为什么每次要开始讲道之前呢，你头都低低的呢，向上帝来祷告。他爸爸说，他说，女儿啊，你不知道爸爸呢，就是常常在讲信息之前呢，低头祷告，为了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求他帮助我，让我讲一篇好的道，让我好好的传讲他的信息，能够带弟兄姐妹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希望他能够透过对上帝的祷告，他垂听我的祷告，然后让我能够讲道讲得好。听完这个，他女儿马上说，爸爸，那这么多年来上帝为什么都没有回应你的祷告呢？因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回应我们，我们有觉得好像神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然而透过诗人在诗篇91篇第14到15节，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就是我们在圣经的教导当中，首先呢，就是要专一的来爱上帝，你我的神，你我的上帝，一心一意来遵从他。这里也呼应了这个教导，而且他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神透过他的作为，他的话语，不断的就是要让世人来明白耶和华上帝是谁，他说作为是什么。从开始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不断不断的来彰显，来高举你我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来高举神的名，来宣扬他的作为。我们讲传福音，我们讲这一个布道，我们不管是培灵也好，是任何的聚会、公开的场合、私底下的分享，我们都齐向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作为、我们的侍奉，可以让世人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知道他的名之后，我们不仅来相信、来跟随他，我们会在爱中成长，来更爱这位上帝，爱救主基督。因着爱，很多的这个果子就会一个一个结出来。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某一些事情做好了，我们才能够得着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救赎。反过来，我们是因为被爱，感受了那个爱，认识了那个爱，我们开始在爱中成长，才会结出很多这一个圣灵的果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生命的作为。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每逢在每一天的侍奉、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保罗告诉我们的，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要怎样来祷告，不要停止祷告。甚至在 夜里有人来求，要有一个公平的判决，甚至要有任何的这一个祈求帮助，都是那么迫切的，都是甚至连三更半夜的 我们都不断的要来祈求。这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的一个积极的图画，让我们知道不断不断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恳求他，因为他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他的作为从亘古到永远，永远都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为了要让我们更爱他，能够认识他，认识他的名，认识他的作为，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上帝。他也以从开始跟与以色列的百姓，他也跟他们在这个埃及地里面，因为他看到了，所以他看到了他们在埃及的困苦，所以才呼召他的仆人摩西。他说他们所经历的他都看到了，连他们在这个西乃山下在拜偶像，耶和华上帝也看到了，连他们在这个巴比伦他们放逐的日子所受的艰难，在河边在吟唱着他们的诗歌，向上帝来祷告，期待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到圣城耶路撒冷，那种悲哀的心情，那种无指望，不晓得还要多久的日子，耶和华也与他们放逐的日子同在，最终领他们归回那圣城耶路撒冷，重建旧城。同样的，神也看到世人的罪，今天也就是让我们在回想圣经里面所说的，看啊，神的羔羊怎样，不是来游行的，也不是为了要有这一段写在圣经的，他是说看啊，应许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弟兄姐妹，上帝看到了世上的罪，我们这个世界神仍然掌权，他让他的独生子来，只要除罪，除去世人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有永恒的盼望，在他里面有永生，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应许的这一位大卫的子孙，就是以马内利的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在你我的里面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同在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位上帝吗？你认识这位神吗？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吗？他是我们，他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磐石，我们随时在患难当中的帮助，他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你今天再一次的能够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相信你，我要用我的信心跟随你，来经历你奇妙的信实的大爱，那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弟兄姐妹，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慕道的，还是对上帝有怀疑的，我盼望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多的来亲近他，认识他，在他的同在里面再一次成长，再一次被激励起来，